我们现在要进入第14课，世界各大主要宗教跟普世宣教的关系。2010年，全球主要宗教及其分支所占的比例，黄色的部分大概就是所有的各种宗派的基督徒总和，包括天主教、更正教、东正教，还有其他的这个基督教的教派。然后我们看到穆斯林大概是22.6，换句话说，全世界大概有3个人有一个是基督徒，每4个人有一个是穆斯林。再来是印度教徒占13.7%，佛教徒占6.5%，其他的没有宗教信仰或者是无神论的大概有15%。其他的宗教、民族宗教大概10%，相对应的族群总数，我们的普世宣教的使命来看，就是基督教已经传播的地区，我们就叫做它不算是未得之民了。佛教的族群数有612，未及之民的族群数大概506。看印度教，它族群总数是2139个族群。未及知名的族群总数是1982，主要宗教分布地区分布图，黄色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整个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扩展。看到绿色的部分就是伊斯兰教的，红色的主要是在中国，或者橘色的也比较多是在中国。那这个是没有宗教信仰或者是无神论的。20世纪和21世纪主要宗教的百分比，所有的基督徒从1900年到2050年，总和基本上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是最下面黄色的部分。那我们看到穆斯林，就是伊斯兰教有逐渐扩展的这个趋势。至于其他佛教徒、印度教徒，也差不多是维持不变的。在过去这2个世纪里面，主要有改变的就是一些民族宗教，这些各个民族部落型的宗教，他们已经慢慢都基督教化。这个图就是给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样貌。关于普世宣教跟策略的面貌，当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印度这个国家。他的状况啊，在华人的基督教会里面是比较不清楚的。印度总共有35个邦，当中有20个邦人口超过1000万，有些邦中的人口相当于某些世界上的大国，诸如巴西和墨西哥。如果印度北方邦是个国家的话，那么它会是全球第5大的国家，光光是一个北方邦就有那么大。然而，就连斐济的基督徒加起来都比北方邦更多啊！斐济只是大洋洲里面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岛。那么，印度北部13个邦的基督徒比例都不到1%。印度福音未及之族群超过2300个，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那印度比起其他任何国家都有着更多的人道需求。所谓的人道需求，就是贫困啊、健康问题啊，还有妇孺所遭受的痛苦，也带给印度带来极大的人道危机。特别印度这个国家又有着很不平等的这个种姓制度，从婆罗门有这个贵族、有平民、有奴隶。那除了奴隶阶层之外，还有所谓的贱民。那大家知道，在印度这个国家，如果你是婆罗门这个种姓，贱民经过你的旁边，那影子如果弄到了婆罗门的身上，那婆罗门的人他就觉得他受到污染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不平等的一个国家。那基督徒在印度的分布相当不平均，南部跟东北部的基督徒比例远高于北部和西部地区。印度的人口每天增加42000人。那跟中国相比较的话，印度这个国家它里面的基础建设、它的经济发展啊，也是很不平均的，没有像中国现在在腾飞的这个状态。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印度这个国家里面的，光是一个省，我们稍微说一个邦，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那这个一个省里面的人口，就相当于一个国家。那以中央邦来看呢，它就相当于伊朗这个国家的总人口。马哈拉这个邦呢，它差不多就是一个墨西哥的一个人口这么多，所以它的需要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Why India？为什么要关注印度？如果把印度半岛还有它邻近的受印度教或者是回教影响的国家，比方说把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跟斯里兰卡，通通加起来的话，那它就有15.5亿人生活在福音未及的族群当中。印度福音派人数不足5000万，差不多占人口的4%，而且他们大多数分布在东北部和最南部的地区。印度的中部和北部才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方，然而却鲜有基督徒。相比之下，非洲有3亿6000万的福音派基督徒，差不多占人口的35%。北美洲和南美洲的福音派基督徒也有4亿4000万，占人口49%。印度有1500种语言，印度的这些语言中，只有10%的语言拥有圣经译本以及印度籍的基督徒。那这些信徒管理着圣经公会。对于近似语言的圣经译本是否正确，他们感到难以掌控。印度所需要的跨文化工人，比起印度众教会实际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前往印度的全职基督徒工人仅占全球的6%。换句话说，拉丁美洲人人均拥有的宣教士数量就是印度的25倍之多。每100万人中宣教士的人数。看到印度，他分到的这个宣教士人数少得可怜的。老师自己在2009年曾经去了印度啊，在海德堡这个地方，我们跟世界福音动员会福音船这个机构呢，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培训。那当时来了很多的达利人，达利人就是贱民阶级的。印度的宪法现在已经不可以有歧视。可是社会上面每次要讲到找工作或者是寻找对象通婚的时候，他们还是严格的在遵守那种种姓之间的藩篱。不过在印度的国会里面，却是有不少的贱民。在2009年，达利的领袖呢有一个决定，他们要脱离印度教，因为他们不想待在这种种姓制度里头。那后来，他就向很多各个宗教去寻求帮助。他说：“我们想要建民这个达利这个族群要集体的皈依。”他们也向天主教寻找帮助，也向基督教寻找帮助。他们也曾经向佛教来寻求帮助。最后，他们的决定啊，就是皈依佛教。原因是佛教跟印度教没有差别，不是那么的大啊，比较不会造成整个社会上面的观感啊动荡。那个时候他向印度基督教总会提出的需求，请你们去招募很多的基督徒或是宣教士来帮忙我们教英文，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可以学英文，帮我们盖学校。如果你可以满足这个需求，那我们就可以考虑皈依基督教。当然，基督教也不是这样子族群这样整个皈依的，他还是要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主的门徒。不过这是一个很黄金的机会。后来，世界福音动员会勇敢地回应了印度达利人的需求，他们的呼声。他们进到整个印度去，凡是有贱民、有达利人的地方，他们就去办学校。办这个学校叫做 Dalit Education Center，达利人的教育中心，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学校，提供他们英文的课程。在每一个学校的旁边，他们就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教会，他名字就叫好撒玛利亚人教会 （Good Samaritan Church）。所以也因此就带领了成千上万的达利人归主。那这个是在印度这个需要这么庞大的地区， 我们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有人勇敢地去回应他们的需要，并且看到结出果子来。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伊斯兰教的需要。伊斯兰教里面，我想现在大家看电视新闻就会发现 ISIS 这个伊斯兰国，他们常常借着一些很恐怖的影片砍人头啊，或者是发表一些很激进的言论，而且也造成了成千上万的这个难民涌向欧洲啊。大家看这些消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今天其实宣教运动当中大使命的完成有一个很难的这个挑战呢，就是在伊斯兰教的世界。那伊斯兰教是世界第二大宗教，因为伊斯兰教萌发于阿拉伯世界，并且一直沿用阿拉伯语的祷告和教导，所以西方人对他们大部分的术语都会感到很陌生。那我要先介绍一些伊斯兰教的术语啊，穆斯林用的术语。所谓的穆斯林就是顺服神的人。那 Islam 伊斯兰的意思是降服的意思，Caliph 就是哈里发，意思就是领袖或者是宗教统治者。如果写大写的 C 哈，Caliphate 代表呢这个人是被尊为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说阿拉是唯一的上帝，然后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是所有穆斯林最尊崇的先知。几乎在所有的穆斯林的家中，如果有儿子的话，他名字叫做 Muhammad 或是 Hamid，就是从穆罕默德这个名字所衍生出来的音很相近的这个名字。那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为伊斯兰教里面所有称呼穆罕默德这个名字的祷告，你大概会多三分之一的这个全部的穆斯林。在穆斯林的观念里面，伊斯兰教他说这个世界分为两种，一种叫战火之家，把它当作是以异教徒为主的国家，是与阿拉为敌的，是要去攻打或者是去传教，让他降服的对象。那另外的一个部分就叫做伊斯兰之家，那当然就是以穆斯林为主的已经信奉阿拉的国家啊。所以在所有的宗教里面，除了基督教之外，伊斯兰教也是最积极在传扬他们教义的这种国家。再来就是伊玛，伊玛就是在中文翻译作阿訇或者叫伊玛目，那字面的意思是信仰，它大体指的是清真寺的领袖或者是带头祷告的人，所以你也常常会在清真寺里面看到这些伊玛目在带领大家祷告或者是讲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 Injil，Injil 就是引之乐，就是福音书。但是有一些穆斯林学者对该词义有所争议，仅仅选择性的使用 Injil 来指着伊斯兰教版本的新约。因为他们很多穆斯林受到教导说，基督教的圣经已经被篡改，然后不再可靠。接下来你也会常常看到有一个字叫 jihad 就是圣战。你然后常常看到他们所谓的圣战士开着飞机去撞这个美国的双子星大楼啊。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斗争啊，特别是跟自己的罪性在那里斗争是这个意思。但是慢慢的 jihad 引申到变成是对这个异教徒的这种战争，其他还有一些什叶派啊、逊尼派啊，穆斯林世界就是分这两个教派。那什叶派就是以伊朗做代表，相信要从穆罕默德先知血统上面的后代来继承。逊尼派呢，主要是在沙地阿拉伯、在叙利亚、伊拉克啊这些地方都是逊尼派的。逊尼派主要就是相信说，他们的哈里发，他们的宗教领袖，应当是类似民主制度产生比较有领导才能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差别。